弟兄姊妹早安，今天啊我们来灵修约翰福音第二章。在约翰福音第二章中，就首先提到主耶稣所行的第一件神迹，提到啊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筵席，耶稣的母亲在哪里，耶稣和他门徒也被请去赴席。大家想一下，在那种吃酒喝肉充满着闹哄哄的婚礼的场面中，很多人都不是真正的有着敬虔生命的人，所以在那样的场合中，我们恐怕不太容易来见证我们的信仰，也不太容易来把这样的场面跟上帝的国连在一起吧。甚至有的基督徒还良心特别过敏，不太愿意参加这样的场面，那更不愿意说变水为酒，就说别人的酒用完了竟然还要变水为酒，让人家喝上最美的美酒。不少人说这不是鼓励大家酗酒吗？基督徒怎么能做这事儿呢？但是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看见做这事的恰恰是主耶稣基督。主呢被请，他和他门徒就去了，他们很乐意给人祝福，也非常乐意与人为善，能够去回应别人的邀请。因为如果基督徒不能够跟人有社交的生活，也自觉于社交的圈子，那么我们也根本就没有机会啊，把我们的信仰，把神国的荣耀给见证出来。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主耶稣和门徒就去了。结果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可见耶稣的母亲是一个非常敏锐于人的需要的人，他没有觉得这个筵席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所以他们酒用完不用完跟我有什么关系。但是呢，我们看见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是一个非常有管家责任心的人，所以呢，他就来对耶稣这样反应。耶稣呢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表面看来耶稣说得很不客气，其实啊，耶稣的意思是在提醒他的母亲玛利亚呢，不能用一个母亲命令一个儿子的身份来使这个婚宴上的酒的问题解决。就是玛利亚大概也能知道耶稣是有着神圣来源，在这个时候因着他的神圣来源，他可能会出手来解决这个难题。但问题是，玛利亚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呢？难道是以一个母亲命令儿子的心态吗？所以耶稣在这里提醒是对的，来提醒说他是那一位天父的独生儿子，他是那一位荣耀的主，他是那一位王，所以要特别当心到他面前的时候，不能只是把他当成玛利亚的儿子来求。所以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主耶稣是在提醒他，是按照天父的时间表来行事。这里的时候并不是说他行圣迹的神迹的时候没有到，而是提醒说他这个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的时候还没有到。那因此耶稣一直密切关注的是天父的时间表。当然有人就问说，既然 耶稣说时候没有到，那他干嘛还要行神迹呢？这里就是提醒说，那一个时候还没有到，但是目前却是天父的真正的时机显露的开始的一个时候啊。尽管天父的那个时候没有到，但是这一个时机到了。但关键点在哪？他不是按照玛利亚的时间表行事，他是按照他自己的时间表和天父的时间表来行事。所以玛利亚听懂了，他呢就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意思就是不是我吩咐你们什么然后你们就做什么，也不是我命令耶稣来做什么。所以呢我们就看见耶稣呢就让人用缸倒满了水，当时呢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了去。你看啊，这些佣人确实是信心蛮大的。今天如果主这么吩咐我们，我估计是99%的基督徒是没有这种执行力和行动力。你说你把水端给人，这个有点太过分了。但问题是他们恰恰是在送的过程中，这个水呢就变成了酒，然后他们也真知道这一位主耶稣是与众不同的。因此管筵席的盛了水变的酒，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的，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在这里就让我们看见主耶稣来呀，是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好酒。他的来也废掉了犹太人关于洁净的石缸的那一个所代表的洁净的律法和礼仪的律法，因为呢这一切不能真正给人带来洁净，只不过有一个预表象征的含义，而耶稣本身来是真正的给人带来实际的帮助和改变。有时候我在想啊，我们的人生啊就像这个筵席，尽管呢是有不少的文化宗教，尽管有六口石缸，但是呢总有一天啊酒该用尽就用尽了，到了时候就是悲从中来的时候。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这么一天，因为罪所带来的死亡都会降临。那到底谁能扭转我们的人生，从悲凉走向喜乐？只有那一位愿意来到我们中间来亲近我们帮助我们的主。所以他愿意给我们带来的是喜乐，而不只是宗教。所以这事儿就显出了耶稣的荣耀，也是他行的第一件神迹。神迹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指向神的国的彰显，指向耶稣基督。所以耶稣也说，他的死里复活将是最大的神迹。那么借着这个神迹的发生，我们会重新理解我们的人生。那第二件事儿，在约翰福音第二章所记载的是主耶稣洁净圣殿。我们就看见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上耶路撒冷，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呢就拿绳子做鞭子，因为当时圣殿呢有卫兵，不准人带着武器进入，所以耶稣就拿绳子做鞭子把牛羊都赶出殿去，到处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 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他这样来指责大家，大家的宗教良心就被唤醒，没有谁来辩论和反驳。大家也知道自己这样做，把整个圣殿变成闹哄哄的集市，而干扰了大家在这里的敬拜和祈祷，实在是不应该的。但问题是，耶稣这件事的意义是什么？并不只是为了唤醒人的宗教良心，它根本的意义是让人认出他是那一位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的真正的受膏者。尽管这话是大卫讲的，但是大卫是指着耶稣讲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就特别显明这一位天地的主宰至高神的儿子来到他自己的殿中，他要来赶走殿里不应该有的，也特别的让人看见什么是真正的殿，也就是这个殿的预表意义将要结束了，因为实体已经来到了。所以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门徒呢就知道他从死里复活是以他的身体为殿，就更深的认识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所以耶稣知道人的心，尽管有很多人愿意跟他，但是呢，他并不将自己交托给他们，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所以人对他是不是真的有信心来回应他，他也是一目了然，清清楚楚。因此在当时的耶路撒冷圣殿本来应该是敬拜神的地方，也已经变成了集市做买卖的地方，变成了贼窝。其实这也是对世界上所有宗教的某一种的提醒和甄别。因为不少时候啊，我们去烧香磕头拜偶像，也是类似于去给偶像钱，好让他给我们平安。这其实也是把那个庙和殿变成贼窝，因为宗教就变成了行贿跟受贿，一种交易行为。所以从这里也看到，宗教啊，当它在人类存在的时候，因着罪的参与，它也不可避免的要走向腐败和堕落，它也不能真正的来给我们带来安慰和满足，带来喜乐。更重要的是，它没有办法来真正见证神与人同在了，这个功能也根本就因着罪的介入而不能完成。所以耶稣在这里就提醒说，他自己才是真正的神与人同在的那一位，借着他的来到，他才能够把神见证给人，把神国见证到人间。所以约翰福音第二章非常巧妙的让我们透过人生从悲凉到喜乐，和宗教从腐败到圣洁，来提醒我们，不管是人生还是宗教，只有这一位道成肉身的主，才能来解决人生和宗教的根本性的问题，从而给我们带来真喜乐和真圣洁。当这一位来到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能凭着信心认出他吗？当我们内心深处没有真实的委身，他也不会把自己真的交给我们。但愿我们能够对他有真诚的跟随和完全的奉献。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约翰福音第二章让我们看见主耶稣的荣耀和神国彰显的荣美，我们的人生也像一场喜宴，以喜乐开场， 却以悲凉结束。但是因着耶稣的介入，我们就会从绝望走向希望，我们的宗教也必然的会走向腐败和堕落，但是因着主耶稣的介入，我们会真的能与神面对面，也因着他从死里复活，我们也能够有从死里复活者的大能。主啊，就求你让我们对你真的有交托，你也特别使用我们这一天荣耀你，以你为乐，让我们跟随而喜乐。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